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卫视3月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介绍美军在自主驾驶直升机方面的研发。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卫视。美国东海岸遭受了风暴的重创，给北至缅因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带来了狂风、大雪和暴雨天气。警方说，倾倒的树木或者是树枝已经造成了5人丧生。各大航空公司取消了2800多次航班，主要是在纽约市附近的机场。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也关门一天。美国铁路公司暂停了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列车，开往华盛顿以南的一些列车也停止了运行。受风暴影响，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甚至是向西的密歇根州，一共有160多万户家庭和店铺停电。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计划对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绝对无法接受。特鲁多星期五讲这番话时还说，他已经做好了捍卫加拿大工业的准备。加拿大是美国钢材和铝材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川普的计划也对欧盟造成了冲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对美国制造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中国星期五也对此事表达了严重关切。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外界极为关注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非洲之行是一次机会，让美国能在非洲大陆扮演重要的支持者的角色，并且强调美国与非洲的重要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定于3月6日到3月13日访问非洲，期间将与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真正包容性政治程序的愿景包括机制建立、和平的权力交接以及政府问责制。美国国务院表示，决定永久性的削减美国驻古巴使馆的员工人数。半年前，国务院因为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发生的健康事件，召回了在那里的一些驻外人员。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去年开始出现了记忆力衰退、头疼和其他原因不明的症状。使馆里至少有24名美国公民受到了影响。永久性减少美国驻古巴外交使团数量的决定是对关键时刻美古关系的沉重打击。劳尔·卡斯特罗预计4月份离任，古巴近60年来将首次出现一位新的领导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为了让在大城市里整天繁忙的人们能够减轻压力，精力充沛的工作和生活，一位叫做丹尼尔·图里希尼的人在首都华盛顿创立了一家可以小睡的充电吧。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你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维欧卫视。
俄罗斯透过推特、脸书干预美国的大选，全球面临新型的威胁。教育学家发明了一种攻克英文单词的秘密武器。另外，纽约市控制电单车，中餐馆送外卖的工人生活受到威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的调查人员说，俄罗斯建造了一台全方位的宣传机器，在社交媒体上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只是全球面对的新型威胁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分析小组对推特和脸书上的几万个虚假消息进行了分析和取证。
以网络喷子工厂的名字广为人知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在圣彼得堡的前驻地目前已经人去楼空。 许多虚假账号也被关闭。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团队就是在这里发布的虚假社交媒体贴文和欺诈广告，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这些贴文已经被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记录在案。他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展示了分析结果，本尼莫的团队展示了克里姆林宫如何严密调控这台运转良好的宣传机器的各个触角。
有近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这种明显的宣传账号，他们也有俄罗斯驻南非使馆或俄罗斯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的这种外交账号，然后他们还有声称是独立的网站，但检举人或取证分析证实他们获得了相同实体的资助，他们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资助，除此之外他们有网络喷子账号，再然后他们还有负责将事件影响扩大化的自动机器人。
2016年，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盗取了电邮，之后由维基揭秘网站发布。
泄密当天，你确实可以在线上档案中找到网络喷子工厂的账号，他们当时正在助推有关 DNC 泄密内容。他们说，我打赌主流媒体永远不会报道这个，所有人都要点开看看 DNC 的泄密内容。一个叫做田纳西共和党的账号是网络喷子工厂运营的最有效的假推特账号，他发布的有关 DNC 泄密的推特获得了超过2000次转发。同时近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也报道了有关 DNC 泄密的惊人消息，你确实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不同部分的连接。
为了反制这种宣传，尼莫和他的团队试图教育互联网用户掌握他们所说的社会韧性，比如对个人资料照片进行逆向搜索，并检查其过去的历史。
在你分享那个账号或者在你给那个账号点赞之前，也许你应该看看那个账号的个人资料。你应该看看个人资料，并且想一想，好吧，如果这是推特账号，它平均每天发多少次推？如果它是3个星期前建立的，可是已经发了15万次推，你真觉得这是一个真人吗？
俄罗斯否认介入美国政治，但是专家们说，这只是一个全新的间谍战场的第一波炮击，安全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如果你为背英文单词烦恼的话，现在教育学家发明了一种攻克英文单词的秘密武器。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可以大大的加快掌握和理解语言的速度。这套方法叫做 Mrs. Wordsmith， 一起来看一看。
掌握词汇是学习任何知识的基础，不过识字不仅仅是根据英文字母来发音。要学有所成，学生们不仅必须理解词汇的意思，还需要很大的词汇量。到底需要多大的词汇量呢？10000个。索菲亚·芬尼切尔和剑桥大学的一个数据科学家小组一起列出了这个词汇表。
我们把这个词汇表叫做万字之旅。我认为孩子在7到17岁期间能掌握这些词汇，不用死记硬背。他们通常在书本里和报纸上会读到这些词汇，在跟大人的对话里也会用到。我们不仅加快他们的交流能力，也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Mrs. Wordsmith 教学系统通过卡通画来给孩子解释，每个词汇都适合孩子学习。比如对 shriveled 这个词的定义是这样的，褶皱像是在澡缸里泡得太久的犀牛皮，上面还有一幅卡通画，一头湿漉漉皮肤皱巴巴的犀牛。
The words are illustrated by
这些卡通画是用动画片《马达加斯加》和《精灵旅社》的获奖艺术家画的。小朋友看不够，妈妈和老师也爱不释手，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经过认真研究制作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想出来的。
每一页卡通画背后都有练习，加强孩子的理解，这样学生在看到生词的时候会沉着冷静，而不会慌乱。芬尼切尔说，在伦敦举行的这次教育技术展上， Mrs. Wordsmith 受到英国各地学校的欢迎。
老师反映说，孩子们很喜欢这套教学方案，他们要求学习更多的词汇，还把词汇用在作文里，他们学得更多，而且教他们也更容易。年幼的孩子甚至会用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态度粗暴这样的词句。导师写信来说，他们不敢相信学生的写作提高有多快。
专家们准备向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广 Mrs. Wordsmith。
为了让在大城市里整天繁忙的人们可以减轻压力，精力充沛地去工作和生活，那就让我们去充电吧。一个叫做丹尼尔·图里希尼的人在首都华盛顿创立了第一家可以小睡的充电吧。
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众多高强度的公司和企业。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人们经常超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一家叫做充电吧的休息厅几个月前在华盛顿开业。
Hi Daniel, how are you? Come on in.
城里各处的人们常来此休息片刻。关掉了所有的电子装置，顾客们进入了一个白色幕布环绕的小隔间，里面有豆袋床、毯子和薰衣草香味的眼罩，还有让人放松入睡的轻音乐。经过20分钟的小睡，人们头脑清醒地回去工作。
我们看到首都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乐意接受这个新事物。
丹尼尔·图里希尼说，充电吧为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放慢的机会。
有些东西你是摆脱不了的，像智能手机，过去没有，而现在每周7天24小时随身带，你的老板可以在你睡觉或者休假时给你发送指示。的确，有些挑战是我们上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
为了更好地改进顾客的身心状态，充电吧还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指导老师佩吉·李晨斯利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他的学员及时全身心放松。
聆听放松的声响，能让他们放下其他烦恼和压力，进入一个安静环境，帮助放松和聆听，这比躺下强睡要放松得多。
我感觉一天才刚开始，而不是天哪，这一天怎么还不结束呢？我常在午后来，有时工作结束来，很有帮助，因为你精力充沛了。
随着人们越来越倡导身心放松和健康习惯，日间休息的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可以说，充电吧成为了这一行业的引领者。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纽约加强电单车管制，中餐馆送外卖的工人生活受到威胁。另外，新一代的行星猎手在太阳系外寻找可以居住的星球，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在生活节奏紧张、追求高效的纽约，送外卖几乎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服务。很多中餐馆的送餐工人靠着电单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争取在最快的时间里把食物送给客人。不过，尽管纽约市可以购买和拥有电单车，在大街上骑这类车辆却是不合法的。从今年开始，纽约市加强了针对电单车的执法力度，这给很多送餐工人的生计带来了威胁。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严德清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中餐馆工作，每周6天，每天中午到午夜大约12个小时，他用电单车在方圆20多个街区的范围为餐馆送外卖。
因为你没有电动车，如果用自行车，那时间真是太慢了。因为我们送餐，因为一般就送得很远嘛。如果用电单车，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有顾客又不高兴，又退钱，得回答一声，老板又骂，是吧？
连德清平均每天送30到40单外卖，餐馆每个月发给他大约1000美元的基本工资，加上小费。他的月收入一般在3000到4000美元。连德清谋生的工具电单车在纽约可以拥有，但却不能在街上骑行。去年年底，市长白思豪宣布，鉴于很多市民投诉电单车的骑行速度太快，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纽约市从2018年开始严格执行电单车禁令。
我警察有拿过一次，最多他就是吃了5张啊。
如果被警察拦截的情况下，车被扣下来，那么要交付啊500块钱罚单，交付500块钱罚单呢，同时呢，我们要请假去上庭啊，他需要请假去拿车，啊去交罚款。 那么我们的经济个人的经济损失啊，就达到了1000多块钱。
纽约市中餐馆的送餐工人年龄大多在50岁到60岁。对于年近花甲的刘爱民来说，没有电单车将意味着失业。
关键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以前在大陆当兵的时候打山洞，打山洞嘛，水太多了，单车我们送不了啊，送不了，我们单车走不动，不能燃了。
这种严厉管制将导致这个工人失业，这会让一个已经贫穷的群体变得更贫穷。
It's largely these very privileged, wealthy residents.
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很富有的居民在投诉，他们抱怨的对象是低收入的移民工人。这些人通常不讲英语，收入偏低，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政治资本。
电单车的时速可以达到20英里，超过了纽约市政府规定的每小时15英里的限速。一些纽约市民确实对这种车辆的安全问题感到关切。
They never stop on the...
这些人红灯的时候不愿意停车，想怎么骑就怎么骑。
I'm very sympathetic because I know what it, how hard...
我很同情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工作很卖力，我知道他们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但我也认为他们应该更多的为行人着想。
但也有人认为电单车远远不是纽约最需要整治的交通问题。
As for me, I'm
我更怕纽约的计程车，而不是电单车。骑电单车的人会很快闪躲，而且他们自己很容易受伤，而不是伤到别人。
纽约餐饮业外卖工友联盟秘书长刘立强说，电单车和汽车一样，都是交通工具。电单车的问题在于违规操作，而不在于车辆本身。该组织呼吁通过立法将电单车合法化，并对电单车实施牌照发放和统一管理。
在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处于隐形饥饿状态，他们的肚子是饱了，可是他们吃的食物却是没有营养的。旧金山一家食品技术公司正在利比里亚研究怎样把当地一种家常食物变得更有营养，更加美味。
这叫能量加力，是一种利比里亚木薯食物，类似小麦糊，非常好吃。刚下农场的新鲜加力，质地口感都很好。
托马斯·伯曼曾经在多家获奖餐厅当厨师，现在他在旧金山做能量加力，把木薯磨成粉，加入维他命、矿物质和蛋白质，再加上一点肉桂粉。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y eat every single day.
这是他们每天吃的食物。我们要把这种食物做成更有营养和富有文化特色的食品。这种能量加力每一份含有12克的蛋白质。
伯曼在旧金山食品技术公司 Just 任职，生产美乃滋、饼干等营养食品，并通过高科技用植物成分增加食品营养。今年1月起，这家公司开始在利比里亚出售能量加力。他们的目标是富有维他命、矿物质和蛋白质的当地美味食物，来解决世界营养不良问题。在利比里亚，30%的人营养不良。
Sometimes hard to get the exact.
有时很难做出风味一模一样的产品，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利比里亚北部用的木薯或者糖等配料，跟我们在这里用的不一样。
奎恩把原料从利比里亚带回到旧金山，进行测试和加工，再运回利比里亚生产成品，很大程度上在因地制宜。奎恩来到利比里亚的克雷尤尔和邻居们交谈。
你的孩子会长得高大强壮，他们会更加健康，这味道是甜的，非常甜，孩子们会喜欢。
I think it's okay.
Just 食品公司通过向当地厂商提供生产许可证来盈利，他们的下一站可能是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公司创始人乔许·泰特里克说，他们的目标是解决世界不公平的粮食系统。
我们希望结束世界微量营养素不良问题，我们从利比里亚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方法就在我们面前。
Just 食品公司凭借硅谷技术动力和知识来解决世界上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他们在利比里亚出售的营养餐每份只需要大约5美分。
地球上的资源越来越少，人类寻找第二个家园的欲望越来越强。天文学家说，一种新的仪器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寻找地球般行星的能力。目前科学家正在智利的沙漠中一座天文望远镜上测试这种仪器。
美国宇航局估计，仅仅在我们这一个银河系中，就可能有十亿个地球大小的行星，其中一些处在他们所在太阳系中可以居住的地区。不过由于太遥远，只有观测太阳系外行星和稳定光谱的阶梯光扇光谱仪，简称 ESPRESSO, 才能探测到这些行星。现在这个仪器正在智利帕瑞纳的欧洲南部天文台进行测试。科学家盖斯帕尔·洛科托说，可以通过行星和恒星之间的引力来探测遥远行星的存在。
ESPRESSO 光谱仪可以达到每秒十厘米的精确度。你想，一个人在一秒内可以不急不慢地走一米，这个仪器可以测量一颗比人走得慢的恒星的位移，可以测量到亿万公里外的恒星。
天文望远镜收到的光束通过光纤传输给光谱仪，这个光谱仪保存在摄氏零下150度的巨大真空室里，在那里通过分解光束的组成来决定恒星的速度。
除此之外， ESPRESSO 还可以收集你看到的这四座天文望远镜的光束，这非常独特，是目前全世界仅有的和天文望远镜相连的最大的仪器。
ESPRESSO 还可以帮助科学家确定一个星球上是否有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甚至水。完成测试后，为了保持稳定不变， ESPRESSO 的地下库将被封存至少十年，没有人可以进去。一年前，天文学家通过精确度稍低的哈普斯光谱仪，在仅仅40光年之遥，发现了一个拥有7颗地球大小行星的恒星。科学家希望 ESPRESSO 会帮助他们找到更多的行星。节目最后，青春靓丽的创作型歌手 Samantha Fish 正在华盛顿为她的新专辑做巡回演出。她说，写歌就跟健身一样，不健身肌肉就会萎缩，不创作灵感就会消失。请听她演唱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You promised to take me inSo righteous and innocent, but my last confession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 Live your life while I hallucinate, preach a lie, I live out my faith. You know these days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Say you love me, babe.
本期的英语顿将首先为您介绍美军在自主驾驶直升机方面的研发，随后我们将为您推出一组精彩的高速摄影，让您看一看在美军的猎鹰直升机上俯瞰大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基本上只是搭顺风机，自主驾驶直升机担当了驾驶的重大责任。
这架直升机基本上有自己的头脑，也会思考，但我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要降落，以及我什么时候需要它。我如果不需要它，也可以请它离开。
直升机通过软件操作，用户只需要告诉直升机目的地是什么。
它实际上会在旅途中计划飞行的任务，只要给它指示命令，它就会导航到你希望它前往之处。你不需要给它飞行计划细节，它自己会在飞行途中避免障碍物，躲开电缆、大树等任何可能的飞行障碍，然后它就会像飞行员那样前往自己一无所知的降落区。
对军队来说，研究自主驾驶飞行器的决定是出于要拯救生命以及实际考量。
我们说，当我可以先让机器人来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以身试险呢？使用无人飞行器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完成一些由飞行员驾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人类需要休息几小时，或是它可以进入到有高度威胁的环境里，因此无人系统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
当海军陆战队正在从事初阶实验的时候，有许多专业都能受惠于自主驾驶直升机科技。
加州的消防灭火的状况，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每天出生入死，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派自主驾驶的飞机去完成任务，不需要有任何人或者只需要少数人一起前往，当然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这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做无人直升机的实验。一组 K-MAX 自主驾驶载货直升机于2011年到2013年期间在阿富汗运送了数百万磅的货品。
近几年，许多国会议员纷纷提出议案，希望对外国在美投资做出进一步的规划，防止类似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在众多提案中，目前最受重视的议案之一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了议案的提案人皮坦吉尔议员，请看报道。
Congressman Pitteng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Voice of America.
Very happy to do that.
Congressman Pittenger,
皮坦吉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您最近提出一项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也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议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法案。
Sure. Well, specifically, China is not named in the bill itself.
好的。我们并没有在法案里特别指明中国。法案目的是要因应外国投资巨幅增长的现象。当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在70年代中期通过时，当时是福特总统，外国在美投资屈指可数。现在外国投资在美国数额出现大幅增长，包括中国在美投资。比方说，中国在美投资从2000年一年40亿美元到现在增长到460亿美元，所以增长幅度相当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资源、基础设施和人力来监督这样规模的投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审查这些投资。
Can you talk about how it will impact national security?
如果美国不扩大对这些外国投资的审查，对国家安全将造成什么影响？
Well, the bill itself is laser focused on addressing.
这个法案集中审查外国公司对拥有军事技术的美国企业所进行的收购、合伙或合资行为，另外也会审查和美国军事基地相关的房地产交易。这是这项法案的目的，它不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法案，不是要用来防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比方说，世界最大猪肉加工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我们的选区内，这个公司由中国企业所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他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附近一个纺织公司也是中国所有，所以这个法案不是用来吓阻各种外国投资，而是经过特别设计，用来确保中国或其他外国公司或政府无法通过美国企业的合作、合资和收购来得到我们的科技。
Currently, are there examples?
您是否可以举例说明您目前对哪些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特别关注？
Well, sure. Currently, we have ZTE.
我们有中兴通讯 CTE 公司这个例子，该公司为中国所有。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我们才发现，他们把价值10亿美元的通讯科技卖给伊朗，这是个严重的违规行为。另外，我们还知道，由美国半导体公司被我们对手收购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这是很糟糕的。这项法案将协助防止那样的收购行为。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法案也得到很多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个法案的下一步是什么？您对本案今年得到通过是否保持希望？
Well, yes, it needs to pass.
是的，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法案，我也相信会得到通过。川普总统、国防部长马蒂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司法部长塞申斯对这项议案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国家安全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法案。目前它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我们在委员会里评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在评估。我相信众议院会在春天通过这项法案，我不太清楚参议院的时间表，但我希望在我们八月休会前能把这项议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In recent decade, China has not only
过去十年来，中国不仅以飞快速度收购许多美国公司，也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 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之一。美国应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Well, President Xi has set out the scope of their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从现在到2025年设定了经济计划。他希望中国能在2050年时，在各项科学技术领域上更加优越。他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了解他们的任务。我们当然会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保持领先，不要让外国政府通过任何渠道取得这些技术。
Right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long criticized.
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批评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很多人担心贸易战一触即发。您是否担心今年美中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战？您选区选民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Well, since the inception of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ing,
自从90年代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后，中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原本在挣扎。但自从获得最惠国待遇后，他们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伙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伙伴。我想川普总统希望的是比较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我们要的是公平贸易。川普作为一名生意人，他相信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和中国及东南亚所有的贸易协定，包括 TPP。 他相信我们应和这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我相信我们能朝这个方向进行。所有国家，不管是中国、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他们把自己国家放在优先，所以我要归功川普总统把美国放在优先。
Right now,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议题上，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朝鲜核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得够多。在目前气氛之下，美国应如何让中国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更多的帮助
？More on this crisis.
Well, China, I believe, has much to gain from their cooperation. I'm not just concerned.
我相信和美国合作对中国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不仅担心朝鲜的核能力和长城导弹，我也担心他们会向我们的对手和恐怖分子销售这些技术。所以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我相信中国这次采取了比以往多的行动，但朝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我相信朝鲜没有中国无法存活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放远看，他们将看到朝鲜取得这些战略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和我们进行全面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
You are a commissioner of Congress.
您也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总的来说，您如何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
US and China.
Well, our relationship, as I said, we're strategic competitors. We have divergent views of
我们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很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生命、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个人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人民珍惜的事物。美国有自己的缺点。当我和中国朋友或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我不会用骄傲的态度说美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电视充斥暴力画面，我们有种族问题、毒品问题，美国有自己的缺点。不过在我和中国朋友坦诚对话当中，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你们国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诚实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坦白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腐败。但是最受压迫的却是基督徒，我听到太多相关的消息了。我直接间接参与中国事务已经40年，他们到今天仍然受压迫。很多基督徒总的来说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很正直，他们会是好的公民、好的员工，在社会和文化里都会扮演很好的角色。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压迫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人会是模范公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诚实评估。
另外，我们也要尊重生命。中国目前男女儿童比例不均，未来将会造成很多人口问题。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现在是二孩政策，但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有很多负面效果，它将无法支持一个人口逐渐老化的社会。我相信中国内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委员会一再听到年轻女孩被迫堕胎的悲剧，令人难过。另外，目前还有很多为自由发声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此压迫人民的行为仍在继续，这让人十分难过。
您认为如果中国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议题进行改善，长期来说美中关系是否也会因此得到改善呢？
就像我说的，美国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我不是要来指责中国，我坦诚面对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对美国人民来说很重要，当你尊重生命、宗教自由，就会赢得美国人民的尊重，因为他们珍惜生命，他们珍惜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他们珍惜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十分珍惜的权利。
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和亚洲的受众？
I have many wonderful friends in China.
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里也有好朋友，他们是很好的人。事实上，我几星期前才和一名使馆官员吃晚饭。我过去访问中国时，这位年轻人陪同我们，现在他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任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我祝福他和所有中国人民。我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说愿上帝祝福他们。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Pittenger for your time.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在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屋，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你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一起来看一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Number rule number 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house guest. I'm your house guest.
Whoa, this is sick.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faul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虽然美国有国家档案馆，它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开像是15、20年前当时的最高机密，但中情局不这么做。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
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地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借用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是简明美国国会。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
他也否认调查中国的军官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关
注。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的民主席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上午收看以及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18岁的年轻埃及工程师曼苏哈马达，在物理治疗师和脑外科医生的协助下，发明了这样一款可以帮助瘫痪者行走的骨骼机器人。骨骼机器人利用氧气瓶提供的能量，将人的脑电波转换成为运动模式，病人就可以在机器人的带动下行走。埃及扎加奇克大学的专家已经将机器人适用于一位残疾人身上。本周二，冰上划船世界锦标赛在波兰冰冻的梅德韦湖面上拉开了帷幕。168位世界顶级水手们前来参加比赛。比赛中，冰艇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冰上航行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水手们不能依靠水流速度来评估风速，因此在控制上增加了难度系数。这次比赛会持续到3月3日，希望选手们都有良好的表现。电子皮肤是一种可以直接粘贴在身体上的超薄显示器， 这种类似创可贴的装置只有一毫米厚，是一个在胶板上安装了微型发光二极管和伸缩型布线的设备。它的发明者东京大学教授曾史进雄说，这种装置可以用于医学专业人员远程监测卧床的病人或提醒他们吃药，也可以用来给居住在远方的亲戚发送消息和表情符号。曾史的下一步研究就是如何将它升级为跑步者的穿戴式显示器或者工人们的携带式工作手册。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我们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现在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能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提议修宪，打破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台湾旅行法是否将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游戏规则？习近平如果延长他的任期，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与台湾的命运？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以及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